我们就一起来唱，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凭你心主，凭你心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和造我，爱你心，我在此等候，前辈后主。再来一遍哈，凭你心主，凭你心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何造我，爱你心意，我在此等候，前辈后主。
我们在谈我们的专题叫做受伤者的好消息哈，就是谈到原生家庭，我们是可以从毛毛虫变成蝴蝶，就像那个蜕变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很奇妙的其实我认为那是不是奇迹，是神迹，是神的创造啊，非常奇妙啊，你从来没有想到一条毛毛虫可以想到一只蝴蝶这样子啊，那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那些童话故事的灰姑娘一样，一下就变成这个王后了哈。好，那我们曾经谈过原生家庭呢，基本上就被好像被整个家庭的那个教养的方式，或者是整个家庭的气氛，从包括父母亲，包括兄弟姐妹，包括这个早期哈，我讲的是早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被这些呢染的颜色，或者是有一些伤害，或者是有一些缺乏，在这个当中。以至于使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开始独立了，开始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发挥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那些过去的那些痕迹却带到我们的后面啊，以至于我们觉得好像啊，我就不再重复了啊，如果有人还没有听到的话啊，就是可能麻烦就是就是联系一下我们的姐妹，可以听前面的啊。我们会有一些潜观念啊，就是潜在的观念在误导我们啊。那比如说呢，就很在意父母亲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很在意父母亲的这种脸色啦，哈、啊，还是说有时候会把父母亲当作我的全部哈、啊。当父母亲是我的全部的时候，当我面对我的婚姻哈、啊，我听过很多很多啊。在这个辅导的例子里面，就是有这种想法哈，丈夫妻子可以再找，父母母亲只有一个。那你认为这样子去面对婚姻的时候会有幸福吗？而且这样子的话是正确吗？圣经说我们要离开父母，对不对？跟我们的配偶结合哈，我们的离开不是撇下父母。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绑在一起，我上次提到啊，那个原生家庭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残绊，就是绑着、被绑着、被牵扯着，然后呢，让你分不出来啊。有时候罪疚感啊，各方面我们都谈过了哈。好，那我就插进来，连接到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的原意，当你。已经有这些原生家庭原来成长背景的这些天生的一些资质不够，或者是说 天生不良的一些环境，我们认为这样的哈，其实你认为好的环境还是有它的不好的影响。那因为人就是罪人嘛，所以一定会有的哈。好跟不好呢，里面都不知道不圣洁的地方。好，那现在呢，我就插进来说，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来扭转被医治呢？那么第一步，回到我们的原来的原生，最原始的原生，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你要恢复的不是像我妈妈希望我是这样的孩子，恢复我妈妈的理想，而是恢复神给我的神自己的形象，真理、仁义、圣洁的形象，包括神给我们非常感性的感受可以享受，包括他给我们一个很聪明的理性理智哈。我讲的聪明请你不要连接到上来个学校或者是 IQ 多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基本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哈。我看过太多，特别是中国太多没有念书的没有机会念书的一些弟兄姐妹，当然我外面的人我比较接触不到，弟兄姐妹呢，哎呀，他们能讲到，他们能读经，他们能够背圣经，他们能祷告，哦，我很羡慕，因为他们很单纯，整个生命就焦点就放在他们所信的神身上，他们没有存着其他的期待跟盼望，盼望都在神身上，我就是羡慕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原生的伤害，有原生的创伤的时候，我要恢复到哪里？恢复到神原来最开始给我们的原生。妈咪上次应该没有在我们这里，在那个中国的那个培训上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在我们还没有成型，他都帮我们做的记录，我们最细节头发都帮我们数过，最能爱我们的那一位天上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原生的根源。好，那么如何接得上呢？我就用这个陶匠跟泥土啊，等于说我过去的好像被捏坏了，那么现在你还有个机会被重新再塑造。事实上每一个人归属神之后，每一天都是神在重新塑造的一个过程。在那个刚才我提到妈咪讲的那个时候呢，那个人生的目的啊，蓝图啊，他提到说呢，其实神就是在塑造，把我们塑造成那个宫殿里面的精品一样，如果用器皿来形容的话，可以摆得出去，可以在宫殿里面展览的。但是我们不过是一块泥，你说我这个已经被捏坏了，我已经不成形了，没有关系，拿到神的手中。我们有听过 一句话叫做化腐朽为神奇，这个才是神奇，就像那只蝴蝶一样，然后它就像陶匠开始来塑造我们，按着每一个人他存的心意哦，不是群体，好像一个工厂做复制品一样啊，是从工厂出来哪个品牌出来都一个样子一个模子，不是，每一个人都神都放在手中精心的塑造。所以你每天所过的日子，你所经受的这些惧怕也好，或者是压力也好，或者心里面的沮丧也好，他都拿来做材料，包括你的伤害，他要拿来让你在这个部分。我要告诉你一个我的看法哈，我认为哈，当一个人有什么创伤的时候哈，如果他被神医治了，他常常会成为，那会成为他的一个很刚健的一个他的一个表达，一个能力，他会表达出哈，就等于说我们以前常说，如果那个人很自卑就表示很骄傲，那个是自己的一个防卫墙。可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有神帮我们塑造的时候呢，即使我们心里面觉得很没有自信，可是你会表现出怎么样？你是神的儿女的那个尊荣，因为你是神的孩子，这个就是神要帮我们塑造的，要帮我们整个反过来逆转回来，回到不是回到你父母亲的期待，回到最开始的我们的 DNA， 就是我们的神的形象。但是要被神塑造呢，神不是要扭转我们的自卑的心， 神是需要从我们的骄傲开始处理。当我们说我有很多原生家庭的这种残累啊，伤害啊，我有很多心里面的委屈啊，我有很多心里面的抱怨啊，都有理由，是的，那些都是我们的创伤。可是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也看过一些原生家庭很不好的孩子，他们成为领袖，甚至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像孤儿啦，像那些，但反而是发愤图强，那是另外一个部分的啊。我要的不是说我们要发愤图强，要好像就化悲愤为力量，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这样的话也会有他心里面还是没有处理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被神，当我们被神在重塑之后哈，常常他我们的那个原来的弱点会变成我们的亮点，在那里闪耀，因为是神做的，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弱点很容易表现，大家会看得到。可是当我们被神在重新塑造之后，人家看不到你的弱点了，反而看到神在你身上做的。这是我最期待的。没事，你看到什么都是神做的，都不是我的。那我就提到说呢，上次我提到一个经节哈，更多前书第一章，神拣选哪一种人？或许你说像我这样子，神有能力吗？这个就不用，你如果怀疑的话，那就别谈了哈。我们就确定说神有能力，神是全能的。再回过来一个问题，神要我吗？我那么不可爱，我都跟人家不一样，我都不喜乐啊，那神还要我吗？请我们记得哈，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还离对他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了，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还犯罪，一个人犯罪的那种罪哈，其实对神是最抵触的，因为神是圣洁的，面对这种罪恶，对他来讲是很憎恶的，可是他却眼睛却不看那些我们身上的肮脏，把我们捡起来像一块泥一样，他看的是我们这一块泥洁净之后被赦免之后，他要怎么样把我们塑造成那个宫殿里面的精品。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前面提到保罗提到这个教会的问题，分党啊，即使恩赐很多啦，然后就那就是肉体啊，如果你要看什么叫肉体，更多书里面最多了哈。这里提到说，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又拣选世上软弱的，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那无有的。好，当你说哎呀我这样子没希望了，第一个你在否定神的能力。当你说我这样子的问题啊，我要靠着我，或者说我要，比如说有人说呢，我以前这样，我以后对我的孩子就不这样了，那是什么？那就我现在呢变成我来做主，以前父母亲做主我没办法，现在我来做主。然后也发现说还是不可行，对不对啊？所以我这个有创伤有缺陷的人，第一个我确信神的能力，第二个我接受神的恩典，接受神给我的机会重新来过，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要谦卑。那如果我们还在怀疑，一方面我们还在自己找路的时候，那基本上我的问题在哪里呢？可是我们没有归到说啊，我就是这块泥土，你要怎么帮我捏都没关系的时候，你还有很多疑惑，你还有很多挣扎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不能相信神要给你的重新来过的机会的时候，那叫什么？那叫骄傲。神说我爱你，你说不会像那爱那个人爱我吧？神说我要重新把你塑造，你说像我这样子还能成什么精品呢？这是什么？这是我在评论我自己， 我在可怜我自己，我在嫁属我自己。你能不能承认我是卑贱的，我是愚拙的，我是那人家嫌弃的，我是软弱的。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有很多从家里来的原生创伤，你能不能用这几个词来形容你自己？如果你能承认，那就对了。对什么呢？就是神要选的，要挑的材料。不管怎么样的背景，神就是要这样的材料。所以那个热血奔腾的保罗，本来带着一腔的热血，要为这个啊，要去为这一群呢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呢，去杀害基督徒的这个保罗，到后来讲了一句话，这个是法利赛人绝对不会讲的话，他们死都不会承认他们有什么错。那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一直提醒他们，几乎就是都没有掩饰，都没有任何，就只讲了。他们还是一样，到后来怎么样？你再讲，就把你杀掉，就把耶稣挂到十字架上面去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人。然后，耶稣把我们挑出来，交在父神的手中，让他慢慢的，一方面敷我们的伤，一方面呢，需要把那些杂质。最基本的话就像要针对我们的骄傲。第一个，当你说我是陶土，我是泥土，你是陶匠的时候，你是窑匠的时候，我不能选择我要做什么器皿。第二个，不管经过什么过程，我都要确信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我们首先承认我就是那个卑贱的，我就是那一个软弱的，我就是那一个没有就是人家嫌弃的无有的。为什么我们会那么伤害那么痛苦，你知道吗？我这样讲看有没有道理啊，你们可以跟我意见啊。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不该接受这种苦楚，我的家庭应该是像人家怎么样的家庭，我是很吃亏的，我的权益我该有的都从这里得不到，那叫什么？我不应该，很不平，对不对？我不应该被接受这样的待遇。可是到了神面前，这位陶匠的面前，是的，我是卑贱的，我是没有用的，你能接受人家这样子看你吗？在神眼中就是这样子。好，然后今天我的重点我要赶快哈，我的重点在哪里呢？往下面第三十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我们这只虫一重新再出来的时候，从那个像坟墓的茧再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神的工作，包括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是我们去做来的哦，是他把它放在我们这个新的，他再重新再做过后的这个器皿里面，充满了这些宝贝，神自己，他把他的最好的、完全的、无条件的分享给我们，这个叫做儿女的名分。什么叫儿女的名分？我爸爸有的我可以有，我爸爸最好的他一定会给我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我现在很快的跟我们来谈这几个特质。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什么叫智慧？你来看这个经节哈，我不会很细讲，但是我要你知道说，今天神的话我重新再塑造好之后，我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是智慧。这个智慧呢在箴言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智慧要做我们头上的华冠，向上的金链。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化妆也好，对不起，我不是抵触我只是告诉你说我们真实的 需要哈的这种的美在哪里哈，或者是我们啊，像我的话哈，我的腰部比较大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都会穿一个遮腰的一件衣服，哈，就我不会把它塞进去让你看到我的腰部很大，这就是人的人的一个本性，哈，不是对不对的问题哈，但是呢，真正的美在哪里呢？圣经说，智慧要做我们头上的华冠，还有项上的金链。这个冠冕跟金链可以不用戴的啦，好，但是戴上去之后呢，代表着一种位分，代表着一种啊，怎么讲呢？你当你看到一个人戴个冠冕的时候，华冠的哈，华冠哈，戴着一个华冠很特别的，然后戴着一个闪亮亮的一条金子的时候哈。为什么用金子来形容呢？其实神不是在强调说我们应该戴金子，金子在天堂是地下的材料，你知道吗？地下的建材，我们采的是金子，是路的材料。可是这里在告诉我们说，就像你们喜欢戴金子一样，它会那么的闪耀。当你有智慧的时候，神说我要把智慧放在你这个器皿里面，你拥有这个智慧非常的尊荣，好，往下面是说，智慧胜似金子，聪明强如选银子，胜过金子，因为我们只能想象金子跟银子的价值，所以只好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明白。我觉得神也是体谅我们哈。第一个，神要把自己智慧放在他的儿女，不管是你是我，以前那些创伤重新再塑造过后，里面充满的是智慧。第二个，它充满着是公义，把它的公义放在你的里面。公义是怎么样？公义是一个保护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弟兄姐妹，我们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不能没有公义的护心镜。太多太多的危机，太多的试探，包括我们那些思想的试探啊，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备战的。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地上不是游戏场，是一个战场。我们要征战的不是跟人家争个长短，我们要征战的是，我要好好的守住神给我这个福分，我要安全的回家。这是我们在世上要打的仗，也是信心的仗，好好的跟神在一起。保罗说，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公义是一个护心镜。你要你的心不受伤吗？你需要有神的公义。刚才我们说公义跟什么是相亲的，还记得吗？公义跟什么相亲？平安和平。接下来圣洁，刚才谈到我们有一个王冠，一个链子哈，这个有跟没有还好啦，我们每天也没有都常戴着一个王冠链，但是我每天都穿衣服啊。这里说呢，圣洁，圣洁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圣洁就是一种美哈。诗篇110篇第三节啊，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就是你用什么表达它你的美呢？就是那个圣洁，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注意看这一句话，清晨的甘露译成你少年时光，你少年时光耀如清晨的甘露。我上次讲过一句话，我说一枝草一点露哈，这是台湾人闽南人的一种谚语，等于说你看那小小的一根草，或许只活一天就干掉了，而它就有它一点露可以养它滋润它，它有它绿的时候。那我们呢，我们有神永恒的恩典，有神永恒的这个好像脂油一样，以至于呢我们有这个源源不断的甘露，也是每天都有的哈。这个甘露呢，就是天赐的，人也不会去做这个甘露做得出来哈，就是天赐的。 当中是在晚上，听说哈是在晚上天一暗的时候就开始在，你如果注意看你晚上的话，你车上会有一层路，但在外面的话会湿湿的，对不对？如果你鞋子放在外面或者衣服没收也是一样会湿湿润润的哈，就晚上就开始了，然后到的这个整个这个啊凌晨好、啊、都会有。那这些甘露呢养活很多神要养活的花草野花好、啊、还有野草，还有它在滋润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很多时候即使缺水它还活着，因为有神所这样的甘露。那么他说呢，神的这个圣洁呢就好像一个很美的一个装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觉得会非常会很高尚，很让人家欣赏的哈。然后呢我们会有神给我们的甘露让我们滋养到很怎么样，很清脆哈，一点都不枯燥不枯干哈。所以神会把这个圣洁放到他就跟形容来形容说我们有这些了哈。我们这个重新被神塑造之后，我们有这种智慧的这个尊贵哈、啊、尊荣，我们有公义，你不用害怕，有他做你的护心镜，他帮你挡着，你是很安全的，你有圣洁为你的外表的装饰，哈、啊，这个圣洁还有香气呢哈、啊，我就不讲到那里去了哈、啊，以前我刚刚讲过哈、啊，那个馨香之气哈、啊，耶稣的香气会从我们这个圣洁会发出来。然后有救赎，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救恩的头盔，我们知道心脏很重要，头也很重要，如果脑死的话，光是心脏跳动就几乎就是我们叫做植物人了，对不对、啊、基督徒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把我们救活的，这个是要到永远的。有了这个救恩的头盔，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的凭据，那我们就可以不怕死。这个死有两种意义哈，对我来讲我这样解释哈，一个是我不怕对我过去那个要跟耶稣基督同死，我不会舍不得，我那个该死的就是要死。比如说耶稣说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什么意思？每一天该死的就赶快把它钉死，你要舍己要敢死，这是一种死、啊、不会觉得好像很舍不得耶、啊、我这个先留着吧、啊、没有，保罗说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对我来讲世界已经被钉在上面了、啊、然后另外一种死会活起来，一个是活的要死，一种是死的要活起来。是什么？是我过去从原创原生家庭的创伤，那些我比不上人家的，我用比不上，其实这个比不要比哈，请大家注意，你也不要比，也不要帮孩子去比，也不要帮你的配偶去比，攀比这个字绝对不是基督徒应该去用去想的。神造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很尊贵的特质，就像那一百只羊，那跑出去的那一只羊，它就是那么宝贝，牧人可以为了它去舍命。所以有很多我过去好像死掉的，哎呀，我的心死了，我不会有，我很沮丧了，我没有盼望了、啊、或者说呢，我的婚姻已经没盼望了，我的孩子我已经很无力了。神说，我会把你救活过来。他有他的奇妙的能力可以把我们救活过来，你戴着一个头盔，好，该死的要死，不该死的会活起来。以西结书提到一些枯骨，本来是枯骨，哎，全部都斗起来了，那就是神的工作。那条毛毛虫好像已经躲在坟墓里面那个茧里面了，哎，一下出来怎么变了一个样子。那我今天这个重点就放在这里。好，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我就是那个卑贱的，常常是因为我们不甘于卑贱，不甘于无有，不甘于软弱，不甘于我们觉得好像人家怎么可以把我看成这样或把我做成这样的时候，我们才是真的是爬不起来的哈。但是我们就在神面前 就跟主说我是一块泥、啊、你来重新塑造我，我接受，我愿意，我很珍惜这个新的机会，然后让神把这个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放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无往不利，海阔天空，不再有惧怕，你挡不住的风暴，耶稣说放心，我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和平的君王在你的心里面，你要有那个创造的主的手在你的身上继续的做工，让我成为一个成品成全原来我被造被创造出来那个神原来对我的生命的计划。139篇10篇后面你去看三节以后去看，你就看到你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生命，在母腹中还没有出来，他就你的名字就在那里，你的他对你的计划，他对你的那个成长的那个都看在眼里。你说怎么可能呢？因为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你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孩子，当然是你自己要去接受，但他知道，所以他都写下来了。好，好，那我把这个部分的后面那个力争上游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下次再衔接哈。以前我们讲过，一个原生家庭的人呢，会把父母有时候当作神，所以不敢得罪，看得太大。其实父母亲也有他们的需要，也有他们的软弱，也有他们以前从也他的他有他的原生家庭他所不足的，人家怎么把他养大，他就这样养大他自己的儿女。然后呢，一代再加一代会生利息，那些坏的东西会越滚越大，所以到了。他那一代已经有的这个问题，到我这一代可能又更加的一些问题啊，都是一种恶性循环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有的那些原来那个不正确的，比如说把父母看得好像我是靠他生活的，我是啊看他脸色的啊，或者是说呢，感觉说父母欠我的债啊，我到处要债，人家都欠我啊，或者说呢我的成长呢是为了跟父母亲抗争啊，就是以后你就给我等着啊，就所有我的后半辈子都要来报复你前面亏欠我，也有这样的存着这样的心啊。那么现在呢，什么叫力争上游？没有错，你以前是好像很在很低潮的地方，在很低处的地方啊。现在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什么叫做我是神的儿女？回到我的原生的。最原生的根源就是说，创造主是我的天父哈。我生我的父母亲跟我呢，都是弱者，都是愚拙的，都是卑贱的，都是无有的，都是软弱的。或许你说没有啊，我爸爸妈妈还当什么老师教授啊，他们有很多钱呢、啊。如果你信了主，认为那些真的是。我们可以拿出来夸耀的话，那可能你的价值观要重新调整。在神的眼中，那些不过是天赐给他们的机会，或者是恩待他们的，好像都是他们的机会来的。但是问题是，这机会并没有带给他们快乐，也没有带给他们的下一代快乐。好，所以父母亲跟我都是弱者，那只有我的原创的。这个原生背景就是我的神是我的父亲之后，只有他能够补足我现在的残缺。不要再期待你父母亲可以补足你，你是要回到跟父母亲有一个和谐，要和好，这个是必要的啊。这以后我们再讲。好，那父母亲跟我同样都是欠债者，以心比心，他欠我，我也欠我的下一辈，因为我没有能力去不欠。所以呢，好不好，我们邀他为伴，说我们一起来蒙恩，一起领受神的恩典。然后第五节啊，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如此被这个啊原生的创伤呢，一早的一拳打，再一拳打，打得我都爬不起来，不要再这样子，不要坐以待毙啊，起来，站起来，好好的靠着主，然后呢，我们就要再次的继续的往我们人生的航程。好，这是我说 你一定要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确信，然后呢安全的安心的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塑造你。